揭开真相。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十二年，比丘尼的亲身经历，失望、悲伤、痛苦、觉醒。拥有虚名的比丘尼市政会计时。南无释迦牟尼佛。目录：南无释迦牟尼佛像。自序：一、种下了揭开真相的因缘；二、矛盾难选择；三、这哪里是在修行；四、失望、悲伤、纠结；五、掉入以往中；六、凌晨经历冤灵女身；七、狗狗；八、冰冷死人竟站起来了；九、骏马永别；十、果然成了大头将军；十一、谁都不相信有钱不享受；十二、毒草一只蒿丢翻几个人；十三、一刀切入鲜血流三十剑道非口说；十四、说变就变；十五、预言百万毒风道果然应机按时来；十六、遇佛法会；十七、这是什么甘露；十八、我在暗处发现了大法王的真面目；十九、活佛法师尊者拜阵，年龄最小出显真圣；二十、一书入寺木棉经，神奇难测功绝顶；二十一、恶鬼猛兽；二十二、天上的云突然掉到树间；二十三、大圣德不留名悄然而隐；小咪咪爱自吹宣说背景；二十四、真正的法会在哪里；二十五、返老回春的真相是怎么回事；二十六、提前预言百万飞鸟道；二十七、假皈依修行竟不自知；六法宝照出白痴小人；二十八、真佛法用虚假行为是骗不来学不到的。自序：我是个出家比丘尼，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，第一件事，我走进了寺庙。出家至今也有二十年了，我明白因果，一切都是因果感报。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，让我们得到自由，彻底解脱。因果如影随形，所以我要成就解脱，就必须对因果负责。因此，《揭开真相》这本书中所记述的，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。从西元2001年至2013年，整整十二年，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。亲身经历，实际参与的纪实。在这十二年生活的日子里，我曾失望，也有悲伤难过，有痛苦绝望的我，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，而让我觉醒了。今特以此名告世人，绝不可轻易相信。绝不可依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，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，或某某大法王、某某大活佛、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，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。 我在这十二年中见到的法王、尊者、大活佛、大法师太多了，见到他们在生活中、在法会上的心态、形象，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，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，其实都是真真假假，一言难尽。到底谁才是大圣人？从而让我了解到，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、最高无上的解脱法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，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。那是在我的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，有了这个答案，我觉醒了，站了起来，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，成了今天惭愧的我。十二年纪时立住，惭愧比丘尼是正慧。一，种下了揭开真相的因缘。我是个很普通平凡的人，但毕竟是一个出家比丘尼，深深明白三坛大戒必须要守的，修行学佛为了成就解脱，不能打妄语，把自己遗害百千万劫。如果图一时的讲假话来蒙蔽大家，而这一生最终带给我的必然是恶报，乃至堕地狱。因此我这本书必须说真实，讲真话。1993年我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，在大四上学期的期间已经考上了法院的书记官公职。法律人是非常讲究逻辑推理的，对于事项变化也非常注重科学与证据，必然以事实作为依据。但是尽管如此，对于人生宇宙的真谛，我依然无法在法律的领域中找到答案。但我深深明白，人生是生老病死的积聚，难道没有解决这些苦的道吗？否则活着也无意义。我决心要找到这个答案。经了解后，都说佛教最有真理，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因此我选择了出家当比丘尼，想在宗教的领域中寻找人生的答案，解决生死问题。出家受戒后，在道场上每日早晚客诵，作息规律，日子倒也过得很顺畅。至于要说到修行法门，也只知道念佛、拜佛、观修净土，希求日后随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极乐世界。但这到底真能有效吗？没有科学性哦，只能强行让自己相信，因为没有真的见过佛，他们到底存在吗？所以认为连信心都有疑障的我，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。偶尔我也阅读一些佛教界大德们的论著，对于其中法义的领会，我也懵懵懂懂，似懂非懂，总认为佛学就是谈空论玄，高深莫测。2000年8月，我有缘公闻到了仰鄂益西诺布总持大法王开示的法音带，其中许多精湛的法义开示与平常语言，说理精辟，逻辑性强，如饮甘露，令我有如醍醐灌顶，大梦初醒，如获至宝。我反复的听，甚至一天听上十个钟头也不觉得疲惫。虽然对于总持大法王没什么概念，但在我心中，不管怎么，这大法王毕竟是西藏大祖师转世的法王认证的嘛。有一位修行很好的长德说， 他亲自看到过有认证书，而不是自封的。认证书说明曾接杜松浅八之位，也就是杜松浅八了。这位长德还告诉我说，这大法王的正量非常之高。他举一个例说，有一位现已90多岁的大德，是中国江西人，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大师，他叫慧辉。长德说，他曾和他在一个坛场中遇到一件盛事。当时慧辉要求大法王请阿弥陀佛来，慧辉说他不想在梦中看，也不要在定中看，不要看幻觉，希望在当下面对面看到真正的阿弥陀佛。这位窦松浅八大法王当时就同意了他，当下升座坛城，正要修法请阿弥陀佛来时，慧辉突然改口说他不要见阿弥陀佛了，因为他这一生一定有把握到极乐世界的。那个时候他每天都见得到佛，所以请大法王改喊玛哈嘎拉大护法来见一面。大法王说，你到底想见谁？实在太过分了，念你这么大的年纪又这么虔诚，我就试一试吧。当下大法王再度改修本尊法，大喊一声玛哈嘎拉降临。这一喊，突然听到雷鸣般的声音，果然玛哈嘎拉大护法突然从空降临在慧辉面前，大声问慧辉，你喊我来干什么？吓得慧辉魂不附体，语不成声，倒退趴毙。当天慧辉还讲述了见到玛哈嘎拉大护法的经历，身高几丈，如何如何的部位威猛，声音如惊雷般震荡。这位长德说，当时他就在现场。如此神威的大法王能轻轻喊动玛哈嘎拉大护法，就仅凭这一点，有谁做得到呢？对我来说，无论是总持大法王或杜松浅八大法王，乃至是养恶一心诺布大法王，或者是一位普通的修行人，其实根本不重要了，因为他的道行已经彻底证明了，无疑这是个很大的佛菩萨。可是这毕竟是听来的，到底是真是假，这是必须打上问号的。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相信有这件事。从此我对这位大法王的敬慕崇拜之心油然而生，不管他是总持大法王还是杜松浅八大法王，我想这至少是位得道的高人、大圣、大菩萨无疑。如果我能有缘拜见到大法王一面，那不知该有多好啊。就因为有了这种欲望，就种下了后来下决心到美国大法王的驻地，而造成了让我失望、悲伤、痛苦。最后我才认识到我是最愚痴的人，终于觉醒站了起来。我要解脱成就，我绝不能错半点因果，绝对对因果负责，写真正的事实，绝不编造。所以今天我要把我亲身经历的一切真相告诉行人，以利大众。就在我开始公文法音的一个月后，2000年9月，突然遇上了一个机缘，有一团出家众要去美国朝圣，问我要不要随行。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，岂有不参加之理。有人告诉我说，这次要去朝圣的是总持大法王，又有人说是杜松浅八大法王，到底是什么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对我来说， 姓氏名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只要是大菩萨，哪怕是浅巴松度，乃至是一个乞丐，都是我要依止的。我要依的不是名头称号，而是圣人。经藏的法义很清楚地说明，我们要依圣不依人，不依名相，依了义实相。到了美国，大家都在讲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说是这里即将要举行一场无比殊胜的法会。说心里话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的说法。总之一句，说是百千万劫都遇不上的。我参加了这法会，具体的很多事，我留在后面再予以揭开真相。我回到台湾，随时都浮现出大法王修法的情境。由于无法再去美国，心头着急，乃至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有时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心头烦躁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见人，就这样一天天开始失眠。在一天早上起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记得去过美国参加一个什么法会，但具体法会是什么情况，已经在头脑里洗劫一空。可是有位老法王庄严的圣人风采，声如洪钟的嗓音，却存在我的脑子里，随时会一闪出现。除此之外，其余法会上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可是好在其他世间上的事都记得很清楚，没有遗失，这实在是太神奇了。我找医生诊断，医生说这好像与忧郁症有关，但是奇怪的是其他的事又记得很清楚，所以连医生都不能确切是否是因为我以前受过车祸严重撞击，曾经短暂的失去记忆，又翻发了旧疾，还是因为我甲状腺功能异常而再度令我部分失忆。我不得而知，也无法理解。我用尽了一切角度来想，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法会，怎么一回事。直到参加了2004年5月的圣意浴佛法会，结束后的第三天晚上，突然这场2000年的法会过程完整的浮现出来了。鉴于我参加这场法会有几年空白的意识，因此就不按顺序来铺陈，就留在后面再告诉大家了。